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朴槿惠的弹劾案定论在即，韩国内部因萨德问题越加分裂，另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要求塞申斯辞职，北京计划在南中国海水下建立观测网络，另外川普参观美国即将下水的新战舰，进一步承诺增加国防预算的决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反映出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问题上的尖锐分裂。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与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则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停职务，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庭将很快做出决定。与此同时，星期三的韩国独立日上，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了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公共汽车彼此隔开。北京强烈谴责萨德系统是不必要的和挑衅性的军事升级，并且对中国构成了潜在威胁。许多反对朴槿惠的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所换来的是与中国关系的越来越紧张状态，这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支持朴槿惠的游行的数量大幅增加，强硬的保守派人士在淡化腐败的指控，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立场。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们在示威游行当中挥舞着美国国旗，以显示与美国团结一致，同时强烈谴责北京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韩国放弃对萨德的支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获知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任联邦参议员期间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会晤之后，要求塞申斯辞职。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塞申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否认曾就川普竞选问题与俄罗斯人联络。舒默星期四说，他认为司法部长有违行为准则。
由于司法部应当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辞职。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辞职，我们必须确保调查的完整性，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调查是否已经受到影响，我们能做什么来确保调查继续进行，最终查出真相。
塞申斯早些时候表示，如果适当，他将回避司法部对俄罗斯据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一事的调查。前参议员塞申斯最近宣誓就职美国司法部长，他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曾是川普的高级代理人之一。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得知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会面之后，议员们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美国大选所进行的调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塞申斯还是国会参议员时，他支持唐纳德·川普竞选总统，并且担任他竞选活动的顾问。在被川普提名为美国的司法部长后，塞申斯在今年1月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有证据显示川普的竞选团队中有人与俄罗斯接触，他将怎么做？
在竞选活动期间，有那么一两次，我被人称作代理人，我与俄罗斯人没有联络。
塞申斯在去年七月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间歇举行的一场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此后于去年九月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中与这位俄罗斯大使再次会面。司法部发言人萨拉·伊斯古尔·弗罗里斯说，有关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经过宣誓后所做出的声明绝对没有任何误导内容。塞申斯随后发布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俄罗斯官员会面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在确认听证会上，向塞申斯提问他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参议员阿尔弗兰肯与其他民主党籍参议员一道于周三表示，塞申斯不应参与任何相关调查。微微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川普总统星期二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第二天，华盛顿官场集中谈论的都是川普讲话的语气变得如何柔和乐观。现在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还有分析的人都在想，这种变化是短暂的还是会持续下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美国国会将着手审议川普雄心勃勃的国内议程。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国会共和党领袖，讨论如何推进其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
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过程，现在就开始。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川普星期二的国会讲话，尤其是他讲话时采用的比较柔和与乐观的语气受到好评。
我请今晚所有的观众抓住这个时刻，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再一次相信美国。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伊尔说，作为总统，川普需要这样一个展示总统风范的时刻。
我一直密切注视川普，这是我见过的他最好的演讲。川普的讲话有一种妥协和平静的语气，让我们一起努力，这在川普的措辞中是不常见的。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改变语气有助于争取国会通过他的健保和税收改革计划，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川普来说，很多细节和方法仍然是个难题。他在讲话中表现出领导能力，表现出他有办法和共和党人合作，这是很明智的。这些共和党人大体上支持他，但是未来的路上仍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扎克·舒默等许多民主党人持怀疑态度。
川普的讲话总是完全脱离现实，他讲给美国的工人听，他们是他的主要选区。然而川普上台后的治理方式却是完全反对劳动人民的，是极右和维护特别利益的。
美利坚大学的专家詹姆斯·瑟伯尔说，两个新的民调结果显示，选民们对川普的讲话做出了积极反应，而这正是川普所需要的。
我们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以来一直调查新总统的支持率，川普的支持率为 40%， 是所有新任总统中最低的。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耶尔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猜测这个更柔和更严谨的川普能否持续下去。
川普昨晚表明他能够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总统，至于他能否履行总统的职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如果川普想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行动，这可能是个挑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要在南中国海搭设独一无二的水下观测网络的计划，不仅会强化其对这一有争议水域的主权声索，同时将给中国提供石油勘探、矿产搜索以及可能的军事用途提供相关的信息。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本星期的网络新闻说，中国科学院上海声学研究所和上海同济大学将建立一个覆盖华南和东中国海的长期观测网络，但是本星期无法得到该研究所对上述报道的说法。政府的中国海洋信息网在星期六的网站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个平台将提供实时海底信息，并且从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多方面应用的综合需求服务。有关专家说，这个观测平台将提醒另外五个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竞争对手，同时加上美国， 中国对这一地区控制的程度。分析人士预计，这一观测网络将成为一个实体的水下平台，有一系列的电缆延伸到中国海岸，它可以用来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海底矿物和海底石油钻探的数据。不过，这一海底观测系统最初并非作为一个军事项目开起步，相关讨论始于2011年，最终吸引了中国地震局和海洋石油钻井公司中海石油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关注。2016年6月，上海文汇报引用中国专家的话称，中国需要一个水下研究网络在国际上参加竞争。这则报道引用了加拿大东北太平洋时间系列海底网络实验观察站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海洋观测计划为例子。去年2月，中国为了探测海底矿产，通过了一项有关海底深海勘探的法律，给水下观测网带来了新的发展势头。在美中关系方面，自从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继续领导现行社会秩序的讨论一直在不断。美国的著名经济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星期三，也就是3月1号在华盛顿发表演讲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还同时表示，中国其实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曾经就是这样，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当中搭便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也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国集团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也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防治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的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还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了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也有令人担忧的举动，比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作出的裁决。约瑟夫·奈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到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到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上来说，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说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援引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的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而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8名。约瑟夫·奈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约瑟夫奈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we can afford to play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担任领导责任，也不是我们能不能调动民众支持，而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民粹主义政治。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滋生了使用煽动战术的趋势。
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便是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比如美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份额等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的结束语当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约瑟夫奈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的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的自由秩序非常的重要。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约瑟夫奈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不太会成为现实了。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还指出，美国第一的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演讲在国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中国反驳了川普暗中指中国导致美国工厂关闭的说法。日本对川普大幅度增加美国的军费承诺表示欢迎。莫斯科则对川普在讲话当中只字未提俄罗斯不感到失落，认为美国总统忙于美国的事务是自然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针对川普讲话发表声明，表示将与盟国一道对抗那些威胁其邻国或是使他们地区不稳定的一些国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在外交方面琢磨不多，很少提及具体的国家，而是在整体上突出重振美国精神并通过实力来谋求和平的主调。川普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求与世界进行直接的充满生机和有意义的接触。他说，我们的盟友会发现美国再次愿意担当领袖。他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北约以及其他同盟关系的坚定支持，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期待他在欧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在战略与军事行动中发挥直接和有意义的作用，并支付他们应承担的费用份额。川普说，我们将同盟友一道，包括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与同盟，把伊斯兰国这个邪恶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川普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美国如何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发展关系，或是如何对付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他说，美国愿意找新朋友并建立有共同利益的新伙伴关系。他还表示，美国希望和平，不管和平在哪里可以找到。他说，美国今天与昔日的敌人为友，美国今天一些最为密切的盟友几十年前却是在这些世界大战中相互为敌，这个历史应当给我们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信心。川普在通篇的讲话中只有一次直接提到中国，不过他与他此前直截了当言辞抨击中国在贸易上占美国人便宜所不同的是，他这次是比较隐晦的说中国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工作流失。他说，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关闭了6万家工厂。对于川普的这个说法，中国方面回应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外贸增长，也带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他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来反驳川普有关中国抢走了美国人工作的说法。这个报告说，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耿爽同时也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经贸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川普总统在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及俄罗斯，并不感到受到冷落。他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忙于美国事务，俄罗斯总统普京忙于俄罗斯事务是自然和正常的。对于川普有关美国愿意找新朋友的说法，佩斯科夫说，美国与俄罗斯显然有利益的重叠，尽管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把反恐列为两国可以合作的一个潜在的领域。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充满耐心，并希望看到川普在对莫斯科与华盛顿如何合作得出任何结论之前会采取什么步骤。川普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及日本，不过日本对川普承诺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表示欢迎，认为此举会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并对世界稳定做出贡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与美国密切协调来建立强有力的双边同盟关系。他说，随着不确定性在全球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与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的日美同盟，不仅大大有助于日本和美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最初担心美日同盟关系在川普执政期间会受到削弱，但是川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的一些声明使他们感到安心。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个讲话减少了美国的盟友及其安全伙伴的担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针对川普的讲话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将继续与美国的伙伴与盟友合作，通过参与来推进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蒂勒森说，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保护美国人安全的政策和机构，包括盟友履行其责任的强有力的北约，一个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人进行核查的移民程序，以及安全的边界与入境港口。声明接着说，我们将与盟友一道对抗那些威胁其邻国或是使他们的地区不稳定的国家。这看来显然是对川普总统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朝鲜而做出的补充。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提出的警告。引人注目的是，声明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推广自由、民主和稳定这些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参观有史以来的最昂贵的一艘战舰，并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川普身着军用夹克，头戴棒球帽，巡视了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价值129亿美元的军舰造价超支，又出现了各种延误，但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投入使用。川普借这次备受关注的活动来展示他本星期提出的大幅提高美国军费开支的承诺。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为了保持美国的安全，我们必须为美军将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来防止战争。建造这艘战舰的公司表示，战舰从蒸汽动力改为电力，并配备了全美最好的武器系统、通讯和操作系统。川普总统最初的要求是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使五角大楼的预算增加到每年6000多亿美元。川普说，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长之一，他甚至想要再增加300亿美元，以加强他所称的消耗殆尽的军力。相比之下，国务院每年得到大约500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展等项目。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提议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大幅增加540亿美元，以实施他所说的重建美军的计划，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今年1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10%。 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德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一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我们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说，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克拉克说，1998年超过六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 4%， 今天每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六个月。我们应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劲地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跟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许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的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校、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我们用钱的方式不佳，用的不是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家韩国的大型企业与韩国军方签署换地协议，为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抵制韩国商品，制裁这个韩国企业。然而中国如何在惩罚韩国的同时不损害本国的经济将是一个难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有150多家与这座位于北京的超市类似的门店和营业场所。然而乐天集团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一些人表示是时候让这家公司走人了。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同意官媒抵制乐天集团和韩国商品以及进行制裁的呼吁。
能做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拒绝韩国的这些用品、护肤品，或者是不看韩剧，或是不买这些东西，减少去韩国旅游，或者是在贸易方面，我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来制裁它。
然而也有民众表示，有关2012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激烈的领土争端的记忆仍然清晰，那时也有人号召抵制和抗议，有些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我觉得商业和政治是两个问题，然后就跟当时抵制日货一样没有必要，中国人去砸日本的车其实也是在砸中国人的钱。
就像日本跟中国关系再恶劣，但是日本的产品绝对不会在中国减少产量，或是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发生倒闭的情况。呼吁大家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我还是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在这方面有更有效的措施。
然而就像发生在吉林省东北部城市一家乐天商店外的这一幕，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乐天以及其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接下来将面临什么，现在很难说。在未能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后，这处位于辽宁省省会沈阳的大型商业项目的施工已被搁置。记者近期于工作日到访此地，发现这里难觅顾客踪影。沈阳与韩国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而且有大型的韩国商品商业区。然而沈阳的众多商家对于当前的争议和可能对商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担心，他们表示政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管怎样生意还是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海关系方面，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的时候，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经济政策进行辩护，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与大陆保持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实际上在全世界啊，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中原则啊，除了承认中共啊是代表中国之外，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呢，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也是有弹性的。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 GDP 达近48000美元，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维持自治现状，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survive.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To bring peace to Taiwan Strait。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座无虚席，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减。
因为他非常儒雅，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neutral 的，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一边请。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其实是很有 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我之前也见过他了，那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则不认同马英九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options.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它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宣布将推动所谓向南政策，加强或者推展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项目与交流，为台湾经济外交寻求新的出路。其中印度被认为是新的向南政策的重点目标。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在质疑一中政策之后又表示会遵守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这被外界认为川普最终还是理解到一中政策作为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事实。而台湾是否因此而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布朗上星期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 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台湾必须投资美国来突破外交孤立，而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布朗说，
I think there are countries in ASEAN。
我认为有一些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台湾在那里将有竞争优势，可以发挥强项和影响力，与那里的人民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
此外，前一星期才访问过印度的布朗说，他在那里刚好一个台湾立委团也来到当地访问，尽管中国官媒对印度接待这个立委团提出批评，但他的印度朋友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印度是台湾的巨大机会。布朗说，
The Indians are hungry for Taiwanese capital。
印度希望得到台湾的资金，他们需要台湾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组织来参与并协助印度的崛起。我在那里的第二天正好有台湾立委团也抵达印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印度允许这个立委团来访问，和我聊过的印度朋友对那些批评完全不在意，所以我认为台湾在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机会。
不过，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及全球化中心研究员金伯君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仍然维持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就会比较困难。金伯君说，
西南下是一个优先政策，喊得也比较大声，所以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欢迎你台湾的投资来，也欢迎学生交流、旅游交流等等，这边是对双边都有利益了。不过如果说要触及到政治议题的话，这些国家都会非常的小心，那包括像新加坡。蔡英文这边想要推 FTA， 想要推高层外交等等，都没有办法，都比较困难。
在台湾政府推动的18个新南向政策对象中，印度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月中，由民进党立委管碧林带领的三人立委团访问印度，引来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包括印度时报在内的印度媒体称，印度接待台湾立委团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显示印度希望在避免违背一中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4号在一篇社论中说，在川普总统对原本想以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做法急踩刹车之后，印度却成了新的挑衅者。印度接待台湾的立委代表团以台湾议题来挑战中国，无疑是在玩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印度遵守中国核心关切，坚持一中原则，不要与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一号在立法院门前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扎西斯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而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吗？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拉斯尤达卡说， 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的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5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教区的前主教陈日军枢机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这样的让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二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啊，教宗提名啊，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啊，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啊，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的，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汤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7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汤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汤汉书记认为 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两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0年前发生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行动当中的关键事件，大批释放政治犯，但俄罗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因为政治观点而被判刑入狱。下面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30年前的1987年春季，苏联开始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从1987年2月到4月，多数政治犯获得了自由，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和记者等。一年之后，苏联几乎不再有政治犯。五年之后，关押政治犯的一批主要监狱也被关闭。在这之前，最著名的苏联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1986年12月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苏联当局稍后释放了其他几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争取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家乡运动的领导人杰米列夫、东正教神父雅库宁等人。从1983年到1986年，苏联的主要政治迫害机器秘密警察科格勃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逐年减少。到1986年末时，科格勃已经停止根据刑法中迫害政治犯的两个主要条款，也就是反苏宣传活动以及有意传播虚假思想、危害苏联国家和社会体制抓人。萨哈罗夫获得自由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多次上书戈尔巴乔夫，要求全部释放政治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释放政治犯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1987年2月决定对政治犯特赦，苏联外交部随后召开新闻会，向外国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财政已经被掏空，1987年的苏联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苏联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戈尔巴乔夫当时急需西方贷款，并同美国在财经领域达成妥协，以便同西方缓和，为苏联国内改革创造条件。国际因素导致了苏共当局大批释放政治犯。当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钦科因为呼吁释放政治犯，在狱中长期绝食，1986年底去世，曾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这起事件更推动了西方在同苏联谈判贷款条件时，已经不再提出释放零星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要求释放全部的政治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当时的西方贷款主要以美国为主，那些贷款周期短而且利息高，释放政治犯是西方提供贷款的一个条件，双方过去一直围绕释放人数讨价还价。 尼赫洛夫说，尼克松福特政府提供贷款时都释放过苏联政治犯，西方社会当时也不断发起各种活动要求释放政治犯。苏联领导人访问西方，西方领导人访问苏联时，都有政治犯获得自由。伊赫洛夫说，大规模释放政治犯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推行改革的标志性政治事件，国内环境和气氛更促使政治犯获得自由。他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强调苏联民主化进程不应该仅是装饰和说说而已，人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入狱。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之下，苏联开始真正选举，而另一名苏共改革派领袖雅科夫列夫所领导的委员会当时在积极为许多历史事件平反，同时开始允许人们从事一定程度的私人经济活动。苏联官员当时曾要求特赦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先写保证书，担保出狱之后不再从事违法活动，受到许多人的拒绝，但未写保证书的人士后来也都被释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获释之后，仅有少数人移民国外，其他人继续从事过去的活动。不少人都表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的苏联政治气氛宽松，很多人开始办报、办杂志，传播民主思想，不少人从事人权活动，也有人投身苏联的选举。来自乌克兰的政治犯切尔诺尔获释之后成为乌克兰的著名政治人物，并推动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另一名政治犯加姆萨胡尔基阿后来成为格鲁吉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而杰米列夫至今仍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领袖。另一名更早之前被释放的政治犯夏兰斯基后来担任以色列外长，并成为今天以色列政坛的重要政治人物。伊赫洛夫说，释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在俄罗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并不多，但在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许多政治犯很快成为地方议会的议员，并积极推动这些地区的独立。他说，苏共当局原以为政治犯被释放之后仅会批评斯大林，甚至不会批评列宁，但是这些人很快在当时的苏联议会最高苏维埃中成立了反对派，更多的人积极投身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三十年后，今天的俄罗斯再次出现了政治犯，而且人数现在越来越多。伊赫洛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在国民人数远少于苏联，但政治犯的人数却大大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是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与前苏联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有很大的不同。伊赫洛夫说，苏联时代被捕的政治犯都是最积极的人士，苏联当局多年对这些人监视、威胁、恐吓，要求他们停下来，只要你保证不再从事持普通政见活动，很容易避免被捕，你要是提出移民出国，当局更乐见其成，会马上得到批准。总之，在苏联要想成为政治犯，要经过努力和活动，不像今天的俄罗斯，你只要说一句不对的话，或是一上街示威，或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某个帖子，就会被判刑。伊赫洛夫说，苏联政治犯中许多人都是知名学者，不但拥有很大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尊重。今天的俄罗斯政治犯都以活动人士为主。另外，通常与被判重刑的苏联政治犯相比，俄罗斯政治犯被判刑的时间并不长。伊赫洛夫说，三十年前的今天让人真正感到春天的降临和历史的巨变，而今天的俄罗斯陷入停滞和死气沉沉，非常像斯大林去世前夕的苏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已经表示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被控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所进行了调查。塞申斯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作为参议员和川普竞选团队成员的时候，曾经在大选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会晤。 但是在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他没有提供上述这些信息。有关塞申斯是否与俄罗斯大使谈及竞选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两党的议员都有人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的调查，还有一些民主党人指责他说谎，应该就此辞职。川普总统之前表示，他认为塞申斯不必回避，并称他是司法部长，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只是在听证会上本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塞申斯星期四对媒体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他的答案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所做出的诚实和正确的答案。不过塞申斯表示，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在听证的时候把语速放得慢一点，应该说我确实两次会晤了一名俄罗斯的官员，这就是大事。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